攻读圣言。今天的经文是取自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七到二十五节，大家听我来诵读。基督差遣我，不是要我去施洗，而是去传福音，不是靠着智慧的言论去传，免得基督的十字架失去了功效效力。因为十字架的道理是对走向灭亡的人来说是愚笨的，但对我们这些得救恩的人却是神的大能。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经学家在哪里？经世的辨识在哪里？神不是使属世的智慧变成了愚笨吗？因为在神的智慧里，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然不能认识神，神就乐意借着所传的愚笨的道理去拯救那些信的人。犹太人要求神迹，希腊人寻找智慧，我们却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看来是绊脚石，在外族人看来是愚笨的。但对那些蒙召的人，不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基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笨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这是上帝的话语。今天我们邀请了汤广强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正道，我们欢迎汤牧师。请坐请坐，欢迎汤牧师。
谢谢大家的掌声。我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没有听到你们的掌声，因为我讲到之前有掌声的只有在爱加贝堂，其他的都没有啊。今天你看我比较特别一点，因为我没有穿皮鞋，我穿运动鞋。本来是不打算讲到，但是跟黄牧师通电话过后，他说你可以不可以讲，因为我刚好留到礼拜天。那么我留到礼拜天，刚才黄牧师还取笑我说，孙子可以叫我听他们的话，听他的话。因为我的孙子说，你每一次来都是两天三天就回去了，你留到礼拜天嘛。所以我就开始安排尽量留到礼拜天跟他们在一起啦一起跟爱加贝的弟兄姊妹们一起来敬拜来服侍。谢谢黄牧师给我这个机会，真的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继续讲到，一直讲到主带我回天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这个特别的时间。但是呢，我只有一个心智，就是只要神给我机会，我就要尽量的用神给我的机会来服侍，来传讲神的话语。那弟兄姊妹们，今天的讲题呢是福音神拯救的大能。那我们知道福音可以改变人的生命，我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它不单可以改变我的生命，更是能够在透过真理的追求，跟你的更深的认识真理的过程里边呢，让我的生命不断的经历更新。第三方面呢，不单经历更新，也让我的生命在追求的当中呢，越来越像耶稣，这是肯定的。那这一切都是因为神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完成神自己的计划。所以今天的题目是福音神拯救的大能。那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都已经读了同第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七到二十五节，那么我要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第十八节，我再念给大家听。第十八节这样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对走向灭亡的人来说是愚笨的，但对这些得救的人呢，却是神的大能。那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这一节的经文里边有两种不同人的反应。 第一种人是什么？对灭亡，走向灭亡的人来说，福音呢是愚笨的啊，不看好的，就是大概这个意思。但是对得救的人来说呢，却是神的大能。为什么呢？因为他听了福音，神的救恩临到他的身上，他经历生命的那种改变是人家不能够想象的，你没办法用你的理性用你的话语去形容，但是人却可以看到你那种生命的改变。所以听到福音的人有两种不同的反应。第一个呢，就当作不看好，福音到底是什么，怎么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但是对已经啊，神拣选并且有柔软的心领受福音的人呢，这个大能就彰显在他的生命里边。那弟兄姊妹们，这里说对自以为聪明的人，十字架的道理呢好像是庸俗很落后的。那你在个人布道的时候，我相信你会遇到这种的事情，对不对？人家会看不起你，人家会说，哎呀，所有的宗教都一样了，难道只有基督教讲基督教是最好的吗？所以他认为这个福音，你讲的福音是一个很庸俗很落后的。结果呢，他们没有办法明白十字架的真理。那弟兄姊妹们，换句话说，一个人能够明白十字架的真理，更是能够进一步的去接受这个真理，相信这个真理的话，那这是神特大的恩典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的。那我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生命经历改变，这不是我能做什么，乃是神特大的恩典临到我的身上。就好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恩叫我们明白，这个恩叫我们的生命经历改变。那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改变了的人呢，人家很难想象，但是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对那些不相信的人，对于他们自以为他们很聪明的人的这些人呢，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庸俗很落后的。但是所以因为他们的心态，所以他们不明白十字架的真理。那因为他们拒绝接受这个福音，所以呢他们就必须沉沦跟灭亡。他只说他们就沦落在沉沦跟灭亡的这个当中。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明白沉沦跟灭亡，这不是上帝的本意，这不是上帝原来的那个意思，不是上帝的初衷。上帝是愿意每一个人信福音得救，对不对？每一个人都能够信福音得救。但是呢，我们却发现有一些人，他们听了福音的反应就是说，这是很庸俗的，这是很落后的，这是不可信的，这是真的没办法接受的。那弟兄姊妹们，所以既然不是神的本意，但是神的本意又是什么呢？若是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的话，那我们就发现神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充分认识真理。什么叫做充分？就是真正的认识真理，这是完全认识真理，愿意顺服真理。那你能够认识真理，你能够完全享福在真理里边，不是你，乃是神的恩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因为你的行为，也不是因为你的努力，乃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本意就是要这样，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充分的认识真理。那这也是上帝的计划，在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第十一节这样说，你要晓得上帝的计划就是赐平安，不是将灾祸的计划，使到你们将来有美好的前程和美好的盼望。这个前程不单是今生，也是牵涉到来生，而且这个盼望呢，不是在今生有盼望，到来生我们还有盼望。所以每一个相信福音的人，神的大能改变生命的人，我们确信将来我们离开这个短暂的世界，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个永恒的家乡。这是不是我说的，是约翰福音 十四章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到十四节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那弟兄姊妹们，但是呢，有一些人就是自以为聪明的人呢，他们不愿意接受。你在个人布道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是常常做个人布道，所以呢，我会发现这样的事。但是他不愿意接受，真的他就被预定不得救了吗？也不一定。我跟你分享三个见证，是我刚刚经历过的。第一个就是94岁的时候，这个人很健康，上海人，姓陈。那么我还没有搬的命之前 ，corona 之前呢，我就差不多每两个礼拜一次，我会到他的家做个人布道，因为他的孩子信耶稣，不是我的会友，但是他知道我很有负担做个人布道，所以我就每两个礼拜去一次，大概我去了有9到10次，他还是拒绝。为什么呢？因为他受到很大的伤害，他被基督徒骗得很厉害。我讲得很厉害，就是骗得真的很伤他的心，甚至对不起，有一位牧师也伤过他的心，所以他很排斥基督教。所以我跟去到他的家跟他传福音的时候，我还很客气，他也很客气，但是最后他一直看，每一次来都是跟他讲耶稣，以后他就警告我，你再讲耶稣我就用扫把把你赶走。我怕他赶我走，哎，倒霉啊，真的很衰，哎，用扫把赶你走，哎。所以我去到那边，我不跟他讲耶稣，但是我跟他的孩子探访孩子，读圣经，唱诗歌，为他孩子祷告，也故意祷告很大声让他听到，我也为他祷告。但是到了最后一次我见他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人好像不容易接受耶稣，所以我最后就出一个一招，这个是绝招来的，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我就跟他说，我说陈先生啊，你现在不能接受，但是若是有一天你想通了，听好啊，你想通了，你要，你不用打电话给我，不用等我来，你自己向耶稣祷告说，耶稣我愿意。我说你说你愿意，这是没不是没有圣经基础的呗，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2节，凡是愿意接待信他名的人，上帝就给他权力做神的儿女。我就教他这一招，他94岁的教了这一招以后，我就没有跟他再见面了，因为就开始有疫情了，所以我大概有4、5年没有跟他见面。一直到今年8月19号，我到巴兰邦苏门答腊外南部的一个城市讲道，那么礼拜六他们讲完道以后，他们请我吃饭，他的孙子就打一个电话给我，他说汤姆斯啊，他说我的公公啊要接受耶稣，哎，他要洗礼，他找你，哎，我说是不是？你不要跟我开玩笑，你不要安慰我，我不相信的。他要接受耶稣，他说是真的。你现在在哪里？我现在在苏门答腊岛，我要在拜一晚上才回来。若是真的是这样的话，我拜二早上到你的家。那我就去他的家拜二，回来以后啊，他真的预备好他的心。你知道他用什么方法？要他用什么样的祷告他愿意，就是我教他那个一招，他就乖乖听。弟兄姊妹们，我一看到这个现象这个情况，我跟他洗礼的时候，你知道他几岁了吗？99岁了。我跟他洗礼，他很开心。那一天晚上，礼拜一晚上，他跟他的护士说，他说你问为我预备一个最漂亮的衣服。他的护士说，他说爷爷啊，就是用印尼话欧巴，荷兰话欧巴就是公公爷爷的意思。你明天要去哪里？他说我没有去哪里，我要洗礼，有牧师要为我洗礼，很开心。弟兄姊妹们，感恩福音的大能改变这个99岁的老弟兄。那么他跟我说，他说我洗礼了以后啊，我10月16号是100岁生日，你来，我说我一定来， 你就不是不请我，我也会来，因为我来我还要抱你，希望这个100岁传给我。弟兄姊妹们，一直到今天他还活着，他非常开心。我问你，谁可以改变他？就是福音神的大能。表面看起来5年前好像不可能，但是福音的大能产生很大的功效，这是第一。第二，92岁的一位老弟兄，他是我认领的对象，我为他祷告了8年，每一次有机会我跟他谈到，他也不要，根本不理会我了，就是看不起牧师就对了，你一讲耶稣他就不要看，他讲别的，哇，弄得我很受伤。你没有跟人家传过福音，若是你跟人家传，你跟他讲的时候他不听你，他看别的，他顾左右而言其他的事，你会很受伤。第一次你会很忍耐，还是挤出那个笑容，第二次还是挤出那个笑容，第三第四次你会真的没有忍耐了。但是感谢主，有一天他生病了，我向他再一次做个人布道，他还是拒绝。但是他因为得了肺癌，很痛很痛，他整身都痛，关节也痛，这边痛那边痛，痛到他打吗啡都没有办法止痛。那个时候神就感动我，为他的痛祷告，不是主啊求你叫他不会再痛，不是，神的感动是跟我说，求你怜悯他，他还是痛，但是让他感觉不到痛，痛还在，但是感觉不到痛。你知道我就是这样祷告，我说主，他不认识你，我也跟他传了福音很久，但是他就是不要认识你，我求主怜悯他，可怜他，让他在很痛很痛的里边，但是他感觉不到痛。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当天晚上他真的睡得很爽，没有痛，他不是没有痛，不是他的痛没有了，还在，但是没有感觉到痛，很奇妙的事。那么明天呢，他就叫他的女儿打电话给我，叫你的牧师来，我要信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谁的能力能够让这一位这么刚硬的一个弟兄能够很享福的那种态度来接受呢？就是福音的大能，上帝彰显他的能力，让他经历到神，这个经历他一生都不会忘记，一直到今天他没有痛，不是他不痛，他还是很痛，但是他没有感觉到痛。你说奇妙不奇妙？谁可以做得到？吗啡、morphine 都没有办法止痛，但是神可以做得到。福音的大能，神的能力可以让这种很刚硬的人，以后呢，他接受耶稣洗礼，当他叫我为来他的家，他要信耶稣的时候，我带着圣餐的这个设备，我知道他要接受主，我要跟他洗礼，洗礼我立刻给他圣餐，真的事情就这么顺利的进行。谁能够改变这一些的事情呢？弟兄姊妹们，这是福音的大能。第三个，98岁的老阿嬷住在新加坡，刚刚过去的几天，星期二我去见她，她也很多这些不信主很刚硬，都是受过基督徒的伤害的，那这个更厉害了，伤害很深。他的儿子告诉我，他说我妈妈受的伤啊，真的若是没有神的拯救啊，不可能他会改变，因为不是单单基督徒，很爱主的基督徒伤他骗他很多钱，对不起，又是牧师伤他很厉害。那么我跟他讲了1.5小时，这个不是第一次讲，我跟他讲了已经差不多6次，我每一次来我一定找他的。那么过后呢，他还是不愿意，到我要离开他还是不愿意，我就出一招，就是刚才我用的那个绝招，我说伯母，若是有一天你想通了，你们听好啊，你向耶稣祷告说，耶稣我愿意。你知道吗？
他的脸啊，他没有接受主，但是他的脸突然间绽放一个非常可爱非常美的笑容。我很肯定知道，我跟他的孩子说，你妈妈有一天一定会信主，可能明年，可能下个月，我不知道，但是下个礼拜我会回来，我会找他，我再确定跟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相信福音的大能能够改变这位98岁的阿妈，还很健康，耳朵没有聋，眼睛啊，我拿圣经给他看，他读给我听，非常好的一个老阿妈。但是呢，可惜若是他失去了这个听福音蒙拯救的这个恩典的话，太可惜。我相信神会施行他的拯救。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你向人家个人布道的时候呢，他拒绝你不要紧，只要你相信我所传的是耶稣的福音，是神的大能能够改变一切相信的人。所以第二个小点呢，就是圣经又在说，他说十字架的道理对于那些得救的人却是上帝的大能，愿意相信的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却是神的大能。现在问题是我们自己本身不相信，我们不够确信十字架的道理，福音是神的大能能够拯救人，那我们自己本身要非常的确信。因为十字架的福音不是一个事实，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都告诉我们，也不是一个逻辑，你没有办法用逻辑去分析的，也不是事实，是需要我们用信心来接受，让神的拯救的大能在相信的人身上产生果效。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大家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所以我不以福音为耻。为耻的意思，我不会感觉到羞耻，若是我跟人家介绍福音，我也不会怀疑我所介绍的福音给他，神一定可以施行拯救，可能不是在当时，但是再过一阵子，我刚才特地分享，5年过后他信耶稣，8年过后他信耶稣，这是谁可以改变？就是福音，上帝的大能改变他。所以保罗就宣告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那弟兄姊妹，为什么对于那些得救的人，十字架的道理是上帝的大能呢？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听的，因为这是因为他们能够把十字架的道理当作这些人呢、啊？为什么对相信的人是十字架的这个是神的大能呢？因为他们没有把十字架的道理福音当作是一个知识来做研究，他没有当作这是、一个知识一个、精神的寄托，没有，他们就是这样相信的。所以都是我们相信，让十字架的这个救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产生果效。所以我就是那么的单纯，弟兄姊妹们，虽然他拒绝我很多次，甚至于很粗鲁的方式，但是我仍然相信，我只要把福音传给他了，有一天我会看见果效的，什么时候我不知道，甚至有的时候会等很久，但是有的时候不必等太久，神就彰显他的大能。那弟兄姊妹们，每一个相信的人，他们都会经历这种大能的神迹。什么神迹？就好像刚才我在讲的时候，他的生命翻转过来，我就是其中一个，我知道我是谁啊，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啊？但是我为什么会突然间改变？我告诉你，连我的爸爸都不敢相信，我的朋友更不用讲了，他们根本不敢相信的我会改变，但是我真的生命就这样翻转过来，谁可以改变？所以我爸爸就是因为我的生命的改变，所以他就跟我妈妈说，这个礼拜你带我去教堂。我妈妈很吃惊，哎，你怎么会改变要去教堂？ 他说你这个孩子啊，奇怪，他说他改变他信耶稣，我想认识到底耶稣是何方神圣呢，能够改变他，这个就是福音的大能。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讲台上讲福音的时候，我根本不会怀疑我传讲的福音是没有能力的，我知道这是神的能力，只不过我这个人必须要预备好自己，我必须要干净，我必须要圣洁，让这个管道没有拦阻，就是做个人布道也好，个人的服事也好，代表耶稣基督去关心这些还没有信主的群体也好，那特别是在讲道的时候，我必须求主弄把我先清理干净，让我可以成为他手中贵重的器皿，那是非常重要。那弟兄姊妹们，这个福音呢，不是单单能够翻转我们的生命，它也能够更新你的生命，我就是一直在不断的经历更新。在疫情的时候，若是没错，我跟大家分享过，很多年长的人他们非常 不懂得用这些的 internet， 所以我就考虑我的会友怎么办，这些老人家，而且很多耶，一算算差不多有300个人耶，难道我不管他们吗？年轻人你不用管，他会管好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可以上网去查一些资料，听一些，但是年长者不能耶。所以我就开始用很简单的方式，就用语音的方式，就是 voice message， 每一天，我当初是这样想，我大概最久做两个月而已，以后疫情一过 就不用再做，哪里知道我一做就做了4年。弟兄姊妹们，最近一个礼拜我没办法做，因为我离开，我没有很好的地方，很好的环境去录音，我都是用那种比较粤语的那种方式，自己录音自己去弄。那我在我的家都是录音的时候，突然间那个 Mosa 他们就哇，我就关掉了，不可能把这个东西这个声音传给你们嘛，对不对？所以很多的困难和阻碍，那但是我感谢神，神还是带领我能够用这种方式来继续的赐福。那你知道吗，当我这样做的时候，福音不单单能够帮助其他的人，他也直接不断地更新我对神的话语的认识。因为我不断地写，不断地写，勉强自己写，你不要以为我很伟大，我很甘心累，我好多时候我不甘心做的嘞，我花很多时间嘞。所以哎呦，有的人收了以后，管你都不管，连说谢谢都不说谢谢的，好几年都是，有的时候会很灰心，但是神就是很特别，当我灰心的时候，当我感觉到我不想再继续这样做的时候，就有一些人 message 我说，牧师啊，因为你的语音他信主了，这是洗礼了，哎，虽然只有一个，我继续的很多，但是一个就够，神透过他的话语，透过产生的果效，让我的安慰，让我得到激励，让我的生命被更新，让我的服事的那个心智再一次被更新过来。阿门，弟兄姊妹，你也可以经历，我都可以经历的，不是单单给牧师的，也给每一位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而且神的真理也不断的让我们学，让我们的生命经历更新以后，我们越来越像耶稣。我懂得很多，我看了很多，我写了很多，我讲了很多，很自然，我所讲的东西都是神自己的话语。那我越讲越多，我的责任就越来越大，我的生命就应该越来越像我所信仰的耶稣。阿们。所以神的真理会不断地更新我们这一些相信他的人。第二个大点，我们继续看以下的这个三节经文。那么在19节到21节里面呢，是讲到基督的道理和神的智慧。第19节这样说，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我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神按照他的旨意定下的救赎计划，不是属世界 智慧所能够了解所能够明白的。所以你在传扬福音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我也经历很多这样的困难，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相信你所说的，而且赞同你所说的，甚至他会用一种很不好的那个表情来击剑你的，你会感觉到很受伤，很害怕等等。所以在二十节的里边呢，保罗就用非常挑战性的那个问话，说明在这个世上有学问的文士和那些有智慧的人，他们的学问和智慧，证明一件事，就是他们的学问和智慧是不能够救人，他们的学问和智慧是不能够救自己。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所以接下来在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圣经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却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看来是绊脚石，在外族人看来是愚笨的，就是不被看好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这些的事，但对那些蒙召的人，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基督是神的大能，基督是神的大能，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笨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这不是说上帝的智慧还是比别人比人更好一点，不是，是那种对比，就是告诉你说，你可以当做就是很不看好的。但是我告诉你，当你有信心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你宣告出去，你宣扬出去的时候，神会做翻转生命的工作。对老公传福音容易吗？我告诉你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因为我的时间很有限，但是呢，我希望我可以把我所预备的能够把它表达的清楚。所以刚才的四节经文，就是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节的这个四节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看见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保罗对他所传的福音非常确信，他没有怀疑过，所以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们为什么会恐惧、会害怕、会却步不敢往前走，是因为我们不确信。你不敢说你我不相信福音的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不相信，不是，你在你的行动上，在你的表现上，你正在告诉其他的人你不够确信，你认为只要我传福音一定要有果效。谁说的？可能这个果效 再多一年才看得见，可能多五年，可能多八年，可能三十年也没有看到，可能不是你来收成，是别人来收成，但是我确信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可以拯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使徒保罗就告诉你们，认为这是愚笨不看好吗？我告诉你，当神的福音一传出去的时候，一定不会突然反悔。我跟你做这样的一个最后的见证就结束，因为有圣餐。我在十月一号，我到加利曼丹岛的一个城市叫做三口洋，那三口洋是世界有名的一个千间庙宇的城市，它的城市不大，人口不多，但是它有一千多间庙宇 temple， 你走到哪里都是庙，走到哪里都是庙，而且从小到老都是跳桶的人啊，新加坡怎么讲啊？党机。为什么小孩子都已经学了？因为他们没有工作，他们生活贫穷，只有靠着这样他们才能够糊口。所以从小他的父母就让给那些党机，那些 老党机啦，那些已经很有经验的党机训练他们，他们可以把他的刀从那边刺过去出来，拔出来的时候没事。这个城市，那么我在10月1号、10月2号带领两天布道会，三场的布道会，但是两天。我跟你讲啊，我接受的时候我很挣扎，我不是害怕，我不是 stress， 不是，我很挣扎，因为我很战兢。我第一次接受这个布道会的时候是很多年以前，我也遇到很恐怖的事情，所以我不会忘记这个很恐怖的事情，我不讲了这个恐怖的事情。所以他们在请我的时候呢，我说等一下，我先看一下我的那个热忱表，其实我不必看，我知道我没有讲到，不过我还要面子嘛，哎，我怕，我不要，我不要了， 我根本知道我有空那个时候，不过我就是稍微尝试一下。那么回去我好好祷告，但是神的灵很清楚，哎，你去。我说主，我害怕，我不是害怕，我很战兢，哎，我不想过去的那个经验我再一次经历，真的很恐怖，哎。但是神说你去吧。我说主，你与我同在，以后我就答应他了。那一天我就答应，答应了，我开始很紧张啊，很紧张，进食祷告等等。长话短说，为什么那边我会很紧张？因为那边啊，那个属灵的空气啊非常糟糕的，因为很难，他们都去了很多次，没有一个要信主的，你懂吗？所以我压力也很大，哎，他们说汤牧师，我说你不要要求我什么，你要求神做工。所以我叫那个请我的教会说，大家一定要进食祷告，因为我告诉你啊，我做不了什么，我只不过是神的工人而已。以后他们就进食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他还要求我，因为山口洋的地方啊都是客家人，他不是要我讲印尼话，讲印尼话是没有问题，讲华语也没有问题，他要有用客家话来讲，哎，开玩笑，用客家话讲三场的道，哎，哎呦，我说，但是我又不敢说，我哪里能够，我不敢说，因为我也爱面子嘛，所以我就祷告主怎么办。以后我答应了以后呢，我就每一天一直讲客家话，操练啊，读圣经啊。那我的师母说，你为什么，你到底吃错药还是什么，整天就，我说我要讲到用客家话，那么实在很感恩啊。到了那一天我去的时候，大家都不看好，我跟你讲啊，每一个人，甚至当地教会的人也不看好，因为教会不发展，很少人信耶稣，特别是针对这一次的布道会，你知道吗？98%都没有信耶稣的人，2%是参与服事的人。哇，那个情况啊，带来给我很大的震惊。我感谢主，当天晚上要布道会，就是明天就要布道会，他是礼拜，不是啊，9月30号。啊，布道会10月1号礼拜天，所以呢，我拜五到以后呢，礼拜六早上啊9点到11点布道会，还有呢5点到7点布道会，傍晚的时候，礼拜天呢是8点到10点布道会，三场布道会，不同的人，因为他们的地方不大，只能够容纳差不多400个人，他们已经邀请1000多个人来，所以他们分成三场。那么我就礼拜五到了以后呢，我就跟他们一起祷告。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在酒店，你知道吗？我经历到的攻击啊，很怕人的，撒旦真的没有放过我，没有害怕。我跟大家讲，我一点害怕都没有，我一点 stress 都没有，但是我很战兢。所以我要睡之前呢，突然间我的脚啊抽筋，哎，而且抽筋有一点像猪脚。这个脚啊弯曲到很厉害，变成我不能站，我一定要这样子，我站不了，哎，哇，那个时候晚上没有人，我自己一个人睡嘛，对不对？ 我真的感觉到，哎，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就按手在我两个脚，两个小时我祷告以后才松，没有完全脱离，才感觉到松了一点。以后我说，主，我要睡觉，哎，明天我就要讲道，哎，那么我就睡了。明天我走路的时候就一拐一拐，因为很痛很痛，莫名其妙的。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大家不看好，但是第一场布道会多么多人信耶稣，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大家都说不可能，不可能，因为这个教会请我的，他们已经举办了三次，这是第四次。我问他第一次有没有，他说没有，第二次有没有，没有，第三次也没有。糟糕了，第四次若是没有的话，那么你若是牧师的话，你会怎么想？我也会想，哎呦，怎么办？我说没有一个信主，怎么办？我明白吗？这是我的肉体，我承认呢，所以我向神认罪啊。但是神真的是彰显他福音的大能。我用客家话，用最简单而且不是很顺客家话讲，我讲完道以后啊，我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哎，我很坦白跟你讲，哎，但是当我呼召的时候，我突然间有感动。我可以不做呼召就可以保留我的面子，对不对？但是有感动，我呼召，哇，多么多，那些男男女女出来，有的失亲哦，有的脸一看很恐怖的，他们就流着眼泪，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问大家，这是不是福音的答案？是。但是我确信我讲的福音，神的大能不会突然反悔。这是第一次，第二次也是这样，第三次也是这样，总平均来说超过200多个人出来接旨。你说奇妙不奇妙？这是我亲身体会的，我亲身见证的。所以我确信保罗说，我确信保罗对福音真的有那种的确信。所以在哥林西书第二章第三节说，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库都蕴藏在基督里边。这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十字架的道理，福音是神的大能。当你要跟人家传福音也好，透过服事，你有一个动机，就是希望他能够经历福音，能够经历神的爱。你要确信，你真的相信，虽然那个时候看不到果效，你不要灰心，因为汤姆斯真的在这一方面呢，我经历了太多太多这样的事情。明年一月份我要到大雅旗去做布道。大雅旗你知道，很多教会都被回教极端分子关了。我的师母说，你不要去啦，现在那么紧张，又要总统大选，那边等一下人家把你打死都不知道，哎。我说不要紧了，我去了，我没有去过大雅旗嘛，以前他们一直请我，我都不能去。所以我，你们要为我祷告，我1月21号在大雅旗，20号不错的话就是第三个礼拜天，我会在那边做布道会。所以容易吗？不容易，弟兄姊妹，但是我有了这个经验了，我更加确信，我只不过是神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仆人，我只不过预备好我该做的，让神透过福音，透过我把他的大能彰显出来，能够抢救拯救更多更多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圣诞节就要来临了，刚才说是爱的季节，是感恩的季节，是神的爱临在人间的一个季节。不要害怕，相信福音是上帝的大能。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你的仆人有机会经历 您的大能，让你的仆人可以很诚实的把它分享出来。主啊，求你让每一位弟兄姊妹，特别爱加倍的同工们，我们都很愿意去服侍你，去传福音，做一些拓展 outreach 的一些福音工作。主，你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相信神，您的能力也会照样彰显在我们每一个相信的人的身上。求你赐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补充一句话，我的脚还没有开锁那个时候，但是布道会一晚的时候，你知道吗，我的脚开锁了，好像人家被抓用了个铐啊，我真的会跳起来了。哎，我感觉我的脚为什么那么轻松啊，开锁了。这是神特别特别奇妙的作为，上帝赐福给大家。
好，我们谢谢。